提到绝对的真理绝对不存在，真理不是外在一成不变的，真理不是发现的，乃是创造出来的，是由群体个人所决定的。好，所以反映在一些品味时尚这些不重要地位。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后现代主义里面呢，这个很就是着重的一些这些时尚啊，这些品味。最近在时代杂志哈，有一篇主题文章就在讲这个全世界的名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啊。我一辈子哈，从来还不一下子不知道有这么多名牌。当然我没有仔细去看呢，我只是觉得很好奇，稍微翻了一下哈，哇，每一个东西，什么 LV 的那个皮包啦，什么东西，哇，那个都是那个价钱的数据，大概是我们一辈子不会去有机会买的哈。可是你看，《时代》杂志把它当作是一个主题来谈，这反映出其实今天还是追求名牌、追求时尚，这不是只有在西方世界了。你知道，在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如此啊。在特别是在城市里面出现了一个族，叫做月光族。每月花光光，对，就叫月光族。哎，这个很奇特的现象啊，你知道吗？因为台湾的社会的发展是从没有钱，大家储蓄，还记得大家都储蓄在哪里呢？邮局，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累积累积累积，才累积到一年的这个什么700亿美金的这个什么外汇存底，然后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开始有些人去做小生意，然后开始发展等等。所以台湾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来的，但是大陆不是。大陆什么？啪一下，你看短短的10年20年的时间，超过了台湾50年的发展，连带的一下子形成一个社会很不平衡。有的人就富有到一个地步哦，我到欧洲去看那些中国出来的这个观光客，那购买力惊人。我到德国的时候，我看见他们那个柏林的那个百货公司啊，上面竟然那个就是介绍哈，一楼、二楼、三楼这些啊，你知道吗？竟然有中文的。我们这边的 Macy 或者是 JCPenney 有没有中文的？还没有，对不对？在德国已经有这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我就问我的学生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说哦，你不知道老师，那个这个中国大陆每一年来的观光客哈，到了这边来一看，这个1000块2000块欧元的那个钻石哈，或者是那个项链哈，面不改色就买。以前台湾也这样子啊？
劳力士那样子。
哦，那是少数人吧？
那是少，
就是那个观光客。
台湾有这样子观光吗？我
有，
也有啊。
真的是这样，他就是
包劳力士，像包粽子。
好好好，大概我可能生活的是在前世代。好 ，OK。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一下子这个中国大陆少数人富起来了，那这富有的人，那么连带的你看那些中产阶级应该是一个社会的中间分子，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他们积攒了这些钱出国去啊花啊，他那种虚荣心态比较的心态出来，所以他觉得说我去买一个可能把我一个月薪水都花光了，但是呢我回来可以跟大家炫耀，我去过国，我去过欧洲，我去过欧洲买的这种东西给你看。这一种心态就是在这个时代的产物。所以年轻人很多是这样子的，月光族，薪水拿了先去买，先去花。因为我每一次去餐厅吃饭，我就说我一看现在北京的那个物价也不得了啊，我一看餐厅还是充满了人，我就说哎呀，这些而且都是年轻人， 我这些年轻人怎么这么有钱呢、啊？那你就知道有多少月光族，还卡奴，卡奴。好，那针对这个相对主义哈，第二个就是说，由于主体的非独立性，人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真理，人也没有办法完全经由语言来传递真理。 OK， 好比说这一个房间很凉快，这是一个理性还是这是一个感觉？这是感觉，对不对？你能不能说根据我的了解，这个房间是摄氏22度，摄氏22.5度，所以这个房间很凉快。你会不会这样判断？你不会这样判断吗？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情况，你是用这个感觉来取代真实的。好，所以我们对于这一个回应怎么回应呢？穿透有限的无限，什么意思？绝对的真理必定存在，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存在，所以如果有一个事情是对的话，这个本身就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存在，那就没有对跟错了。所以这也是其实现代在后现代的时候人蛮可悲的，就是没对错不分了，是非不明了。有一次我在台湾听到一个电视节目，一个综艺节目，是胡瓜，你们知道胡瓜吗？胡瓜在访问那个几个影星，然后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哎，请问你们知道吗？那么现在我们千年男女哈，现在慢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他们什么什么什么婚前那个同居啊？”他说：“请问你，婚前同居谁吃亏？男的女的谁吃亏？”啊，那然后这个影星就一两个几个影星被访问的就在讲啊、哦，我觉得这个这样男的比较吃亏，有的女的去。我一个马上直接反应，这个题目本身啊就有问题。可是他这个胡瓜这一个题目问下去，他已经有一个预设前提是什么？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的事情，是已经被他接受了。只是我接受这件事情的条件是哪一个比较占便宜，哪一个比较吃亏，我当然要占便宜，你懂这意思吗？这就是变成整个的社会啊，那个价值观也被扭曲了，没有一个绝对的，因为绝对的标准已经被打破了。人不是完全无法明白真理，而是无法完全明白真理，懂这个差别吗？因为对后现代主义来讲，人是完全无法明白真理的。可是我们应该讲说是无法完全明白真理。你不能讲说因为真理是完全无法明白的，所以就没有真理。我们只能讲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真理，所以我们才必须要用这个信心。好，我们的语言虽然有模糊性，可是我们只要明白它的限制，我们仍然是可以有效的传达真理。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这些后现代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了，懂我意思吧？啊，这个就是对他们的一个反应啊，回应。人无法凭自己找到真理，然而我们假设真理是被动的，是需要被寻找的。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去找真理，可是你要想到说真理是被动的，也是需要我们，也是需要我们去找他的。真理可以主动的寻找人，无限可以穿透有限，也就是指神启示的光可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去明白，明白他的事情，这就是神的启示。好，多元主义，我们怎么来看多元主义？所有的理论学说是一样的有理，应该不要加批判，完全接受。弱势团体的看法常常被忽略，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怀弱势族群。所以现代你会发现在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这种关怀弱势这些团体出来，这个比以前多的太多了关怀那些受虐妇女。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家庭暴力都是这个就是太太被先生打所以就产生这些关怀团体出来。台湾也有关怀儿童被 abuse 的，被 sexual abuse， 被这个父亲或者继父性侵伤害的我们有一个学校的一个老师，他就提到说他有一个学生，这个高中一年级进来的时候看他是非常活泼快乐的一个女孩，结果后来二年级的时候再来了学校，就发现他整个人不一样了，每一次见到人都头低低的，非常的落寞，非常的沮丧。为什么？因为被他的继父性侵害。所以学校老师就必须要这个请，等于说是这个知道这件事情，就请警察要申请这种保护，就是说不让他的父亲去接触他。这些社会因为罪恶越来越多，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很多，形成了很多关心这些弱势团体的，他们也出来要保卫他们，要为他们说话。残障、少数民族、穷人，好了，问题来了，这些我们都应该要关心。这一个时代其实这也是让教会去思想，我们过去比较少做这方面工作，对不对？但是他们关心的对象包括好比说这些所谓一切的理论学说都有理，都接受，那么也就是包括婚前同居。我不晓得你们这边怎么样，在我们那边常常吸引民面临的一个问题，教会一定会碰到的，就是有婚前同居的问题怎么办，教会怎么处理。最近有一期的我那天看到世界周刊一篇的主题文章就谈到这个叫做移民家庭叫做什么移民的，反正它有了一个名词，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从这个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很多来了这里之后只能一个人来，那么大家都是一个人，我是男的你是女的，我在那边有太太，你这边有先生，可是我们因为都要彼此照顾，经济上面也彼此分担的结果，我们就大家都讲好，我们在这里共同组织一个家庭，懂这意思吗？搭伙夫妻，搭伙。那这个观念其实不是在美国这边就被接受，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只不过是用另外一个形态 也被接受，你懂意思吗？在俄罗斯也被接受，我在俄罗斯我发现那边很多的学生到那边呢，他们就讲好了，因为在那个地方冰天雪地，一年大半年都是冰天雪地，所以怎么办呢？好了，那么有一些就产生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而且俄罗斯又就非常不安全，特别是莫斯科是全世界治安最坏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好， 所以他们就女生呢是为了是说如果有一个男同学可以保护她，好了，所以男女朋友交往呢就住在一起，这种的比比皆是。而且双方都讲好了，我们在这里读四年的书，读完之后将来回国大家各奔东西，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责任跟义务，都是什么，我们这段时间呢就在一起省房租，然后呢彼此可以照应，就这样子。那这一种的观念现在越来越普遍被接受，在美国有一半的美国人是婚前有婚前同居的经验，一半以上。同性恋这个问题我们也提过啊，现在你们特别你们这边的旧金山啊，大本营双性恋，双性恋就是他同时可以跟男的也可以同时跟女的，很奇怪。还有搞什么呢，人兽交。台湾有一个大学教授，中央大学吧，好像是社会系的老师，他在他的网站上面就把这个人兽交的理论历史统统把它列出来，还把图片，后来被这个整个社会舆论攻击，所以他才把那些照片啊、没有所有的，就是一些可能比较稍微过分一点的哈，他就把它拿下来。但是呢他仍然振振有词的替他的理论来说明。我们现在都摇头吧，我相信可能同性恋的应该也还不至于要到那个地步哈。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后现代的现象，没有对与错的，对不对？如果我喜欢我的那只狗，我可以跟它发生关系，就是这样一个观念在那边。如果我今天要解决我一时的性欲，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找一只猪。啊，这举例了，也许他不会去找猪了哈，他也许找别的哈。你觉得人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很可怜呐、啊？人真的是连禽兽都不如啊！但是我告诉你，后现代这种情形你会发现越来会 越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会出现。好，还有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前段时间那个不知道欧洲哪一个国家的，也是好像部长级的，竟然打那个打手机打那个 text 哈，打简讯给一个那就是算是那种风尘女子的哈，给他连续打了这个几百通，寄黄色笑话给他，不是黄色的东西给他，哎，那然后呢说是要他找他的另外一个姐妹，也是这个跟他搞三 P。三 P 你们听过吗？哇，你们太 holy， 我不要污染了你们。哦、oh, ，OK， 弟兄姊妹，你需要去了解这些东西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哈？因为你不了解的结果哈，你就不会去，你就没有办法去帮助有碰到这样问题的人。啊，这个社会越来越多这一类的奇怪怪的东西会出现，因为整个的后现代就是这样子接受这些东西，他不觉得他有所谓对与错的分别。好，我们怎么回应他呢？我们着重多元跟弱势是应该的，但是不加批判而全盘接受是不应该的，对不对？真理是有排他性的， 所以你们我们在传福音是不是也常常听到别人讲说，你们基督教就太武断了，太自我独尊了，都排斥别的宗教，会不会？你们听到这样讲？听起来好很有道理哦。但是如果是真理的话，它自然就会有排他性的，对不对？好像说今天如果我们相信是一夫一妻的话，你能不能说没有关系，你有两个丈夫三个丈夫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你希望我做你丈夫我就做你丈夫，如果哪一天你觉得我不做你丈夫没关系，你再去找一个做你丈夫，你会不会这样？你能问一下吧。所以因为对真理绝对真理的否定，才会有今天对一夫一妻这种我们长久以来的这种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颠覆。我们来看看后现代艺术哈的一些特色啊。这个后现代哈，他放弃那种所谓的什么风格什么风格什么取材这些的统一性，他常常是有一种跳跃式的方式，然后追求是一种多样式的啊。诶，这一方面好像我的饮食习惯蛮类似的，我很喜欢那种多样性的，这个最好是这个面啊，水饺、煎饺、韭菜盒，每个都放一点。所以我到四川去的时候，到成都去了，有一个餐厅，哎呀，那太好了，他每个都给你一点点，小笼包一个啊，那个什么什么四川的担担面一小碗啊，等等，你每个都尝了，哎呀，很多样性。Let's go 啊，buffet。但是buffet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想要把它吃到够本，所以就会变成包肥。哎，你说对了，buffet文化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是这样产生的。OK， 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的鼻祖，叫做Marcel Duchamp， 他是1887年到1968年的人。好，他是法国人。我们那天又提到，其实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从欧洲，特别是法国出来的。好，他改变了整个西方现代艺术。OK， 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这个作品哈。你看得懂他在做什么吗？第一个是什么？ Bicycle wheel 干嘛？你看得懂他在表达什么吗？好，没关系，再看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这是 number two， 对，这个 chocolate grinder 是干嘛？第三个Bottle rake， 这又是在干嘛？好，第四个 Bride， 这个就有点抽象了啊。这好多的一些什么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一些的金属啊，弄成这人的样子或怎么样啊？你们看得懂吗？有谁看得懂？你们都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这表明我们都还是现代的人。1919年，他用铅笔在达文西的蒙娜丽莎复制笔上加上胡须，这是他的画作。哎，你有没有看见涂鸦文化？你们没有看过啊？你们有到当趟去？哦，你们这边不是，我们我是。
graffiti 是
乱
画一样。
哎。
有 graffiti。
对对对对对。 哎，
到处都有啊，
到处都有啊，
就金山，
所以我看到这个，我第一个就想到涂鸦，就想到那些剃头那些坏那些孩子哈、啊，无聊就是在人家那个给他乱画用黑笔啊这样子，对不对？啊，然后在那个给，你有没有发现一模一样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哇，你更前卫啊！
放隐形眼镜。
好，我们再看看，这不是他作品，但这是代表后现代的一些的艺术啊。这是 AT&T 在纽约总部，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他的那个，这个是他的这个镜的这个 design， 这个是他整个照下来哈、啊。是一种多种风格的一种混合，多元化。这是什么？就是 LA 的那个 Disney Hall 在 downtown， 看到没有？Ohio 的新旧的对照，他们的总部呢里面有什么呢？不通往任何地方的楼梯，不碰到地的柱子。我不知道在哪一个杂志读到说，是 Microsoft 还是哪一个电脑公司，他们的总部里面的设计哈，那个很 interesting， 他们那些员工啊可以从楼上就滑那个滑楼梯，就滑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很颠覆传统，你懂意思啊？一般我们想的办公室是怎么样啊，规规矩矩的，当然有办公室的，但是它就是让你觉得上班很 fun， you know， which is good， you know， 啊，那我就想到说，在台湾有一个教会哈，我一个学长哈，就是啊，那么那这个新生命小组教会顾其余牧师哈，他带我去参观他们教堂，我一进去我的感觉就是什么，我好像到了夜总会，他整个的那个教堂的那个设计哈，所以年轻人在那边聚会的时候，他很 comfortable。就跟他在那个参加那个 rock music 的那些 band 的合唱团在那样子，他感觉是一样的，啊，然后那个灯光啊暗暗的聚会啊，这跟我们传统那个，特别是啊这个啊林道亮牧师教导出来的是截然不同啊，啊，现在据说他也开始染头发了，啊，而且带一些牧师有心要做年轻人工作的，带他到西门町去整容，不，整容不是整容，就说去美容了啊，去造型在啊，造型啊，不是整容哈、啊，不要传错了哈、啊。我好像还在面临一个冲突，虽然我对年轻人也很负担，但是我在想说，需不需要去染头发，染金色的蛮好的，
中庸一点点，
中庸一点点哈。可是我们要问，他们打根基的时候是用什么设计吗？还是要有 foundation 吗？这也是很酷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后现代主义其实已经是在各个层面的工业、科技、宗教、哲学、建筑、文化、艺术，已经取代了，渐渐取代现代主义，成为世界性的主流文化。现代主义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硬邦邦，然后脱离现实生活。可是呢，后现代主义，你有没有发现，他刚才你看的那个艺术啊，什么都是什么瓶子啦，脚踏车，就是它都是一些生活上很平常的东西，日常用品，它来把它放在艺术里面。 所以他要表达的就是后现代给人的是一种什么贴近我们的生活，贴近大众，给人一种真实的，给人一种体贴的感觉。你看没有，这就是跟科学理性所带来的社会完全的一个反动。靠近，靠近。
可是你刚刚这里又选说后现代，你刚前一页说后现代主义的特色是
现代，你是现代主义。
现代跟后现代不同啊。
现代是脱离现实，
对，
那后现代是
贴近现实。
没有没有，你刚刚那个 slide 在后现代主义底下那个。
对。所以我们用有限的语言还是可以表达真理的，虽然没有办法完全。
对，
好，上完课之后大家每个人都变成后现代的用语了。所以我们看看后现代人的特色是什么。第一个，着重主观的经验，并且喜欢跟人家分享。接受超自然神秘的经验，看到没有？我要大家思想看看，一方面听，一面思想，这个跟我们在传福音会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重视关系跟过程，而不是只强调结果。好，来，下面呢，我先不放出来，先请大家。所以根据刚才讲的后现代人的特色，那么我们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教会，你在牧养一个教会，或者你开拓一个教会，你怎么样子面对后现代人特色？教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教会才能够去得着这些人？
重视关系，
要重视关系，所以呢，啊，教会要小组，对不对？
对，
是不是？所以这个要做小组，对不对？
而且是同质性的小组。
同质性的小组，还有呢？一次释放很重要，哪边？
超自然，
超自然啊，超自然的经验是不是？一次释放啊？
接受灵恩，正视灵恩
啊，正
应该说是 Power Ministry。
Power Ministry，OK，啊，全能侍奉是不是 ？OK， 哎，我们当中有没有教会是比较对这个全能侍奉的这个比较不接受的？有没有？
有。
那你们在这边学了这个特异功能回去怎么办？
改良。
好，改良。好，还有呢？想想看，还有什么？从这里我们看看还有什么？
做一些那个特殊，像马鞍峰教会那种特殊的族群。
特殊的族群，举例来讲。
譬如说，那个戒酒协，就是戒酒的一个族群。
戒酒的族群。对，
这就是所谓的同质性。
对，但是它是更是同质性，一般是说是我们就是说比较 normal 的，对。但是你应该要做一些特殊的，
对，
说一些 addition 的。
就是其实这就是刚才有提到弱势，对不对？
弱势。
OK， 啊，这一方面华人教会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成长。这个生命河有这样子的小组吗？
还没有。
还没有。
自闭症的小孩
的，自闭症，
单亲的，
单亲其实很多教会有在做。
对对对对，
我知道像 Rick Warren 教会，还有另外其实不只有 Rick Warren， 还有我认识一个美国的一个教会，大概三四千人哈。 他们真的这一方面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很多的 program 哈。我想也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教会面临到社会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华人这方面相对来讲比较好。好比说像那个水晶大教堂在洛杉矶的哈呀，他们就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讲座，里面就是他们几个牧师哈就在介绍他们自己发的一个 program， 怎么样帮助失婚的走过来。那么他们已经形成有一个整套的东西在这里，你来接受之后呢，你就学会了，你再去帮助别人。那我们华人教会是什么？最后都是搞到牧师这边来。牧师啊，我坦白说我自己做牧师的，我以前跟我教会的同工们讲说，我说你们呢、啊，一般的这种counseling你们自己处理就好，除非夫妻已经吵到要离婚了，你们没有办法解决了再来找我，否则的话真的是你没完没了，你懂意思吗？所以一方面是华人教会的这个 resource 有限，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没有这种观念，我们常常觉得这一些人会成为教会的负担，你了解我意思吗？不可否认的，我们有这种心态在，我们巴不得教会都是正常人。所谓正常就是说你们都能够咔训练之后，门徒训练就可以做小组72，然后就可以出去带领教会啊，这个职堂我们希望是这样子的人来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这一些所谓的需要的人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其实他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些人身上啊。那我教会应该要开始，华人教会应该想说怎么样子能够去这个发展这一方面的工作。好，我们来看看啊，回应现代人需要的教会应该有哪些方面我们要注意呢？第一个，活泼的敬拜，哈利路亚，情感的投入。哎，你们给我稍微感性一点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看那个灵恩教会的牧师讲道都是这样子，哈利路亚，是不是？阿门，哈利路亚，是不是？然后台上蹦蹦跳跳的，是不是？因为宋少杰也是灵恩派的，开玩笑。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现代的社会，因为从那个现代主义里面那种冷冰冰的，大家开始觉得为什么教会要 warm， 是不是？敬拜的时候要喜乐，要投入，是不是？老是唱 Holy Holy Holy， 心里面想着说刚才跟太太吵架，心里面实在是很难过，他说要跟我离婚了。那你那个猴里猴里猴里怎么唱得下去，你懂我意思吧？但是当我一唱，哎，那首歌叫什么什么什么晴天阴天啊，
云
上太
阳，
云上太阳都可以。不，那什么，你说
你说
你说你说，对对对对啊，什么什么代表啊，那个谁，刘荣神唱的哈。就说这些以前我们刚开始学，奇怪怎么诗歌做这种诗歌了呀，对不对？但是其实他就是把人的一些的情况用白话的表达出来， you know， 好，所以活泼的敬拜很重要，敬拜在教会的增长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我每一次去讲道哈，如果一个教会敬拜这个带不起来哈，我通常有时间的话我就要我自己再带一下，不然下面讲到很难讲，知道吗？好，所以你看前面的敬拜很重要，把整个人的心怎么样带到主的宝座面前，那个话语就很容易进去了。所以活泼的敬拜，奥秘式的追求，内在生活，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社会上面流行禅修打坐啊，特别你们矽谷啊，你知道为什么内在生活在你们矽谷特别发达，你知道吗？ 你说对了，洛杉矶还没有像你们这么发达，真的。
江牧师在这边，
江牧师也曾经在洛杉矶过，但是并没有在那边带起风潮。你了解这个当中是有这个环境上面的。我们说时势造什么？哎，真的，一切都是 by God's grace。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啊，千万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人身上。OK， 当初荣教是在台湾的时候带出来的那个锡安堂的一片影响力现在没有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所有的台湾教会里面锡安堂是独树一格，你看吸收进来的全都是各个宗派各个教会里面的精英，包括江牧师，是不是？包括像这些你知道的，像曹立忠啊，这些都是他们本来都是在他们自己教会里面是做很重要侍奉的同工，可是在传统教会里面就是什么做啊做啊传福音啊做这个做那个，做到后来真是累了，都在做事工，你懂意思吗？所以突然到一个地方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安静的主啊亲近你太好了，就是爱耶稣太好了，是不是？所以他找到了今天人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需要这一点，但是一旦这个东西在当时现后来的台湾教会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教会不一定是说都是走这个路线，就是说这已经变成是一个有其他的一些，我等一下就提到就是像圣灵的工作，那么就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不会变成说锡安堂三个字就走遍天下无敌手了，就形成是什么？最后大家还是看我到这个教会你除了这个你还有没有别的。那今天同样的，如果你现在从建立教会的角度来讲，你不能够再去学习或者模仿再去造一个牧主先锋，了解我意思吗？这个东西不是 copy 的，好，而且假以时日，越来越多的人大家都开始追求或者开始操练这个，那么这个就不会正变成是独此一家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从一个广角的角度来看，不要一个狭隘，这个就是我的好东西跟大家分享，神国的资源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巴不得更多的教会是都追求内在生活，但是我也同时巴不得更多的教会怎么样都拼命的努力的怎么样去建立教会，了解意思吗？啊，所以你看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早期台湾的教会啊，哎呦，你不要讲说灵恩哦，千万不能讲这两个字啊，你讲圣灵这两个字马上大家就想，诶，这个是不是灵恩派啊？是不是？我记得刚到华神的时候，我跟一些同学们我们在那边一起祷告，我们有一个同学祷告声音很大，而且呢他是典型的灵恩派出来的，所以呢他祷告的时候一定都用方言祷告，叽里呱啦呱啦的祷告。好了，学长听到了马上系统神学就出来了，然后就开始一堆的反对一些的声音就出来了，我们就开始偷偷的躲起来祷告了。但是到三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林院长讲了一篇信息，讲到有关圣灵充满，然后在退休会，我们的毕业生退休会，为我们每一个毕业生一个一个按手祷告。你如果要 label 林恩派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我们林公公也是林恩派呢？你懂我说意思吗？好，当然他没有说要你们统统倒下去要这样子啊，但是他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你每个学生出去你为主做工你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为他们按手祷告，为我们的按手祷告。那这个是台湾过去教会这样子的转变。北美的教会一般来说比台湾的教会要慢个10年，从这个对圣灵的开放的程度来讲， 你现在到台湾去已经没有这个衣袖了，也不用吵了。反正你如果不喜欢灵恩的，你就去有一些教会啊。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很喜欢这样子的敬拜赞美或者这样子的啊，那么很多教会你去选择，就已经大家都已经习惯彼此和平共处了，了解是吧？不像早期啊，哇，跟你绝对不往来，灵恩派啊，一画上灵恩派不跟你往来了啊。我们现在这边还有这种现象，所以很可惜，基督的身体就变成彼此是分开的啊。事实上，只要圣经上有，我们就应该要追求嘛，是不是？亲身的福音见证，这个 hin 好像错了，这个 hin 是 hin 对不对？ anyway 好，好了，我不晓得你们对这个 Benny Hin 的这个聚会的反应如何哈？这个
敬拜
也不是他带敬拜啊。
后来他自己带
。OK， 好。好，这个 Benny Hin 这个聚会呢，也是是蛮有这个争议的啊，赞成不赞成哈？但是我们不管他哈，我们现在讲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医这种用所谓的医治来布道，神医布道这种的聚会方式啊，还有一个老的一个神医布道家叫做乔派伯，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他住在我们洛杉矶啊。他是最早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接触到的所谓做神医布道的，长短脚就是从他来的，所谓的专医长短脚哈。OK， anyway， 你知道啊，现在这种在一般传统的布道观里面是觉得批评说这些的布道没有好好的讲神的话，对不对？光是医治布道，光是强调神医。其实我想这个批评也有道理。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如果只看重神医，只看重这些恩赐的操作的，我们需要 keep in mind 这些东西，要提醒我们自己。但是对一些传统用布道会的人来讲，今天我都已经得癌症了，那你跟我告诉我说，你说十字架，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可是问题是，我的癌症怎么办呢？所以你知道，这个新殿行道会哈，祷告会啊，以前十多年，我以前我在的时候哈，教会差不多是五六百人的时候，但是祷告会人数一直都停在60人，突不破。后来去韩国之后了，好像那个祷告的恩高回来了，这一批祷告的人，这一批人去的感染那边祷告的恩高就回来之后就开始啊。那么其中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在祷告会里面啊很着重，所以他们叫做 miracle 啊，就是这个变成他们的一个口号了啊。就在这个祷告会里面，所以常常你会看发现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坐一轮椅的肿瘤的什么呢，祷告会带去教会。好，我姑且不说这个祷告会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方式哈，但是我要说了，在我们一般传统的教会里面，我们让这些生病人有什么机会可以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为他祷告，你说有没有？传统教会没有机会给他，所以你看不见神迹发生。以豁然率来讲，你不去 practice 你就不可能有嘛，是不是？所以人在教会里面看不见神迹，你叫他去相信神，对后现代的人来讲，他着重亲身的经历，着重自己主观的经验，因为他到庙里面去摸一摸，摸到一个签说你要早生贵子，他裹了身了啊，或者是他到里面喝了香灰啊，不管他对不对哈，喝了香灰回去之后真好了，哦，他说哦，这个妈祖真灵啊，什么样子，你看到没有？ 但我们教会却反而其实教会也是受到现代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以至于你知道吗，我们把圣经上面所有这些神迹的东西都不去谈它，岂不是另外一种的宗教的理性主义吗？好，所以其实应该要有更多的这样子的在教会里面要有这样的管道，让弟兄姊妹们，让这些福音朋友去接触去经历。好，着重切身感受。所以呢，你们如果有讲到的，拜托讲到一定要跟弟兄姊妹的生活发生关系啊，对不对？你讲一些他懂的东西啊，讲一些他经常知道的，他会发现哦，哎，牧师还是人呢。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这个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他说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有一天讲到，讲完之后他说我实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讲那个大祭司的袍子，然后整个一个小时的道里面呢，就讲大祭司的袍子什么颜色，那个胸牌用什么制作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讲，他说讲完之后，他说我听了之后不傻傻，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他要告诉我什么，你懂我意思吗？今天这些的讲道没有 relevance， 没有跟我的生活有关系，所以呢我来教会不放，你懂意思吗？我来教会没有兴趣，因为跟我没有关系。你的讲道或者你的小组聚会，你的查经，请你记得你一定要带入生活里面。一个好的讲道，一个好的 message， 一个好的 teaching， 它不能够只有肉，它必须要什么？不能只有骨头，要肉。你们有没有学过讲道法？
有，
好好，这个交给王牧师去讲了。OK， 小组关怀刚才提的啊，对不对？失婚者、酗酒者、特殊族群。好，我们教会要小心。不要变成盲目的反对或者接纳现代或后现代啊，或者是接纳了真理的相对性，或者是说迎合人的喜好，抛弃了唯一能够拯救人的福音。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尼布尔，他对自由神学的基督教的批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自由神学就是因为没有愤怒的上帝将没有罪的人类透过那位没有十字架的耶稣带进没有审判的天国，这不是福音啊！他就是批评自由神学，就在讲这个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美国教会，我不晓得华人教会，好像我知道的情况也是差不多，今天教会里面很少讲审判，今天教会里面很少讲悔改，今天教会里面很少讲这个，讲这些十字架，很少讲这些，反而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就是说讲到爱，讲到接纳，讲到无所谓。好，所以你会发现美国教会有一个问题，有很多时候美国教会里面那个婚姻的问题很乱。美国那个很多这些这个所谓 internet pornography 的问题很严重，教会跟外面社会差不了太多。根据统计，外面社会这个过去三个月有看过色情的 internet pornography 的统计数据比例是 87%， 教会的比例是 76%， 只是差11% 而已。好，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回应就是理性跟感性并重，真理和经理平衡，用我们的福音的见证，用我们生活的关怀，用我们信息跟生活的这个应用，全人健康，不要只是这个好，传道人只知道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啊，然后只知道说信耶稣上天堂，然后呢我们只注重我们的灵性得救，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拯救灵魂，对不对？有没有看见？现在我们应该改过来，我们应该全人拯救全人啊，好像我们就变成所谓灵魂体分开的，我今天就是拯救你这个人灵魂，信了耶稣之后，哎，关心了新朋友之后，那就放到另外一边去了。 我们除了着重灵魂，我们除重要注重身体，所以我想有机会再跟你们谈，就身体要注重啊，是不是？好，最后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昔在、今在、永在，万事万物都改变，万事万物都会改变，耶稣就改变，对不对？万事万物都会改变，但是怎么样？耶稣基督不改变，所以这位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变动的世界的基督，超越时代，不管前现前什么前现代、后现代、现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管他什么代，他是代代都超越了基督。阿门。所以你抓住这位基督，这是以不变应万变最好的方法。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我们起立好吧。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